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平安。
感谢神，让我能够来这里，再跟大家一起在这里敬拜神。我们也很高兴啊，听说上礼拜有四位受洗的，你们开始蒙了神的恩典。但是，让我们记住，这个蒙神的恩典不是只有一次。我们做了基督徒之后呢，应该不断的继续的长进，更加认识神给我们救恩的伟大，让神的恩典在我们的生活里一生都与我们同在。那么我们啊，先来祷告。主，我们要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啊赐下美好的天气，我们众弟兄姐妹们能够聚在这里来敬拜你。我们为上礼拜受洗的四位姐妹来感恩，因为他们找到了你这位真神，你要带领他们一生，也求主你帮助他们越来越认识你，让他们的生命里充满着你的恩典在他们身上，使得他们能够成为你的见证。今天我们在这里敬拜你的时候，我们再度求圣灵保惠师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求你亲自在我们心中做我们的教师，不管是讲的听的，都从你的话语明白你的心意。将感谢祈求祷告来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基督徒蒙神恩典的经历，我们刚刚读了五章一到十一节，罗马书呢可以说是论到神福音一个最完备的书。如果你要明白神到底拯救我们的心意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能够得救，神拯救我们到底给我们多么伟大的恩惠，那弟兄姐妹们，你要好好的把这本罗马书要读得清楚。罗马书五章一到十一节可以说是保罗在论到神怎么样拯救我们这些罪人之后，他讲到神的恩典的伟大的丰富。所以有人说这十一节经文呢是一个蒙恩的人的福气。马丁路德这位神学家说，再也没有一段经文能够描写神给人的恩惠跟福气这么样的丰盛。弟兄姐妹们，你每次读圣经读到这十一节经文，你有没有喜乐呢？还是你读了就是啊，好好好，就这样子了，就过去了？这十一节经文不只是我们应该去体会，并且应该在我们基督徒成长的过程越来越体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头。我们可以说一个成长的基督徒应该越来越经历这十一节里头所讲到神的恩典、神的爱。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这是我们很需要的，是不是？如果弟兄姐妹们，你每天把报纸打开，如果你每天看看新闻电视，如果你上网看这个新闻，你会发觉我们这个世界充满着都是负面的消息，是不是？我们的住在加州，现在这个失业有多少？百分多少？11%了对不对？我在教会牧养工作，发觉弟兄姐妹们担心的就是没有工作。我们如果仔细看这个世界的局势，我们看到这个经济到底什么时候复苏，我们还不晓得。我们如果每天看这个报纸，常常都有不好的新闻。就是前几天在 Boston 有一个一个华人的妇女把自己的孩子都杀死，是不是？我们以为这个只会发生在美国人或美国这个国家，甚至于我们中国人都会做这种事。我们前一阵子看到在这个洛杉矶有一个人失业了，把自己的孩子都能杀死，然后自己自杀。我们看到前一阵子在美国的中西部有一个失业的神经师长拿起枪来把教会的牧师杀死。我们可以说这个世界充满着挑战，我们听的都是负面的消息，我们多么希望神的恩典充满我们的心， 这样我们才有得胜的能力来面对每天生活的挑战。即使我们基督徒，我发觉有些如果对神的经历、对神的恩惠不认识，有时候我发觉他们都很难面对。最近我们的教会有一位弟兄，他过去几年一直跟他的老板关系很不好，结果最后裁员把他裁了。后来事情我才知道，平常都把事情掩在心里不让牧师知道，等到碰到困难终于才来找牧师。原来过去几年他已经陷入这个忧郁症，每天吃药，吃的甚至于都没有办法应付。结果他失业之后，他怀着仇恨，仇恨教会跟他同事的一些同一个公司工作的姐妹。为什么我会知道？因为那个姐妹跟先生来跟牧师讲说，我暂时呢不敢到这个教会来。我说为什么不敢呢？因为呢这个你不知道，这一位弟兄呢在公司里头常常在公司表现不好，跟老板关系不好，他有忧郁症，常常在公司大发雷霆，就要跟人家吵架。所以我很怕万一他有一天拿着枪或拿着刀到教会来，就一定找上我。所以牧师，我可不可以暂时几个月不到教会？我说还有这种事啊！我真的实在是很难过，我必须要去跟这位弟兄好好谈一下，安慰他。哇，跟他谈的时候他就说不公平，应该别人 lay off， 怎么是我 lay off 呢？你看我们何等的软弱，我们必须要经历神的恩典，必须要让神的恩典活在我们的生活里头，不只是一个知识，我们必须要这样，我们才能够胜过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来稍微思想一下，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蒙恩的基督徒，神要他经历了什么样的福气，什么样的恩典，让我们一再的经验，一再的体会，充满我们的心，我们才能够在这个越来世界越往下坡走的时候，我们能够得胜再得胜。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个，保罗这里讲到我们基督徒有什么恩典呢？第一个，那就是我们和神相合了。第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换句话说，跟神之间已经和好了。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是神的什么样的人？神的敌人。我们行事为人是按照我们的本性，跟随我们的罪性，我们常常得罪了这位造我们的主，其实也就是得罪我们的良知。所以我你没有发觉，还没有信主的人，如果他做了一件错事，他犯了一罪，虽然没有人家知道，但他内心常常良知很不安。因此他良知很不安，他内心常常有一个罪恶感。所以呢，当如果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呢，你稍微把他那个一点缺陷讲出来，他就跳起来了。其实不是在讲他的，你在讲我吗？哇，就跟你吵架了，是不是？夫妻之间是不是也这样子？有时候呢，我们说稍微讲一句话不对劲了，你是不是在讲我？啊，就吵起来了。因为你自己都没有办法接纳自己，因为你没办法饶恕自己，你没有办法把自己当着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对的人，你三把在你的内心里头，你在找一个接纳，所以呢，你当别人讲一句话，稍微把你隐私稍微讲我，你就很怕，是不是在讲我啊？赶快躲起来。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甚至于跟自己和好。我们稍微有一点失败，觉得好像没面子，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呢，在教会弟兄姐妹很多失业，不敢让牧师知道，不敢跟让弟兄姐妹知道。我说这有什么问题呢？又不是只有我去安慰这位弟兄说，你不要难过。我就故意把他讲说，你知道教会还有一个大博士也被 lay off 了，教会还有一个他平常很好的公司雅虎的 manager 也被 lay off， 所以你不要难过。其实我是在刚才讲说，你要接纳你自己，你不要看清自己，不要觉得好像觉得自己很糟糕，或者我是个我能力不如人，这是罪恶感很多。弟兄姐妹，你怎么样能够接纳自己？你必须要知道，你跟神之间已经和好了，神已经完全的接纳你，不管你今天你犯过多少罪，不管你是多么的失 是只要你在神面前承认耶稣基督，因信你就称义了。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不断记得我们是神已经接纳我们，跟我们和好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因信称义了。什么叫做因信称义？什么叫因信称义？上个礼拜受洗的四位姐妹，我问你，你怎么可以得救啊？是不是因为你是好人？哪一位是得救的姐妹，请你举手认识一下，哪一个？姐妹，是不是你是好人，所以你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得救？
不是好人，是罪人，是信主才得救。
感谢神，你看讲得很好，因为信主就得救了。什么叫做称义？就是得救。弟兄姐妹们，什么叫称义？我们常常就称义是什么意思？神把我当作没有罪的义人。其实弟兄姐妹，这还不够，你对这个救恩的体会不够。称义不只是说你本来罪人，神现在饶恕你了。福音不只是说罪被饶恕，福音是罪被饶恕，神还肯定你，把你当作一个很有价值的，把你接纳来，把你向着看作是你是他的朋友，是他的儿子，是他将来要把产业交给你的。有没有不一样啊？假设有一个人得罪我，我说好了，你没有罪，我饶恕你，然后以后拜拜，你走你的怎么样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大概我们人都是这样，我们不像神，我们人呢，如果你欺负我，好了，我饶恕你了，以后还是少跟他见面好，少讲话，哦，这个人太麻烦，对不对？不，神说不只是说你现在不是罪人，不是得罪我的敌人，我还要把你接纳到我的内室，跟我在一起生活，做我的儿子，继承我产业的。弟兄姐妹有什么不同？假设有一个杀人的犯罪的被法庭抓起来，后来判了没有罪了，好，没有罪的就还到马路上去，还是找不到工作啊，很多罪人找不到工作，对不对？然后还是像一个流浪的，那不是称义。称义呢，是神说不只叫你饶恕了，你进来跟我一同做王。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包括我们常常让这个恩典在我们的心中充满我们，我们才能够应付这个世界的挑战，这个魔鬼撒旦，这个世界的百般的压力，放在让我们产生负面的思想。称义这个字就是代表神已经饶恕你，还接纳你，接纳你，肯定你，认为你是对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都在找称义啊？千万不要以为只有罪人才要需要被称义，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找义，你知道吗？对不对？义这个字就是对的。你有没有知道，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包括很多基督徒今天还是在找对的。从小因为他被教，爸爸妈妈跟他教导说，你将来要很成功，我要你当科学家，当工程师。然后呢，他一辈子如果没有达到做到父母的期望，他一直就有一个亏欠，他在找一个义，他在找一个父母的接纳。有很多中国人一辈子很空虚，虽然大有学问有钱，所以他要立功立德立什么言，他在找称义。为什么？因为他希望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后被人家知道纪念黄牧师曾经写过几本书，王牧师曾经很有成就，就巴不得人家忘记他。他是不是在找称义？他在找到一个他人生的价值，说我活着有意义是对的。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找称义，你知道吗？很多中国父母啊，把他的精神寄托都放在他的儿女身上，所以呢，如果儿女呢失败了，没有达到他的期望，他整个父母就垮掉了。你知道他在找什么？他在找称义。因为呢，他希望从父儿女的成就来肯定他，说我这一生没有白走，我是好父母，我终于总算呢把我的儿女呢教育的还可以，要不然呢我没有办法了，面对，也不知道面对谁，大概面对自己吧。 你是我们人都在找诚意，有很多人那个 Silicon Valley 啊，矽谷的，他已经很有钱了，他还是要创业，他还是要让人家知道，你看我是像我像 Google 的这个 Eric Schmidt 啊，我像 Apple 的这个 Steve Jobs 哦，其实他们现在很有钱，为什么？我要人家知道说我是一个创业家很有诚意，因为他在找诚意，他要他我如果没有干一个成就的话，我没有办法跟我的同学相比啊！你知道我那些同学每一个都创业成功，我今天还是在帮人家干当 engineer， 他受不了。你是他在找诚意，我们每一个人三宝在这个世界都在找一些东西来让我们接纳自己，肯定我们自己的价值跟意义。感谢赞美神，我们不需要这样子。如今因为我们借着信耶稣基督，他已经白白的接纳我们，像一个王子一样，让我们进到他的内室，与他相合了。这是我们第一个基督的福气。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们，你信主以后，你经验到这样子的一个诚意吗？我从前我还没有体会到，当了基督徒都还没有体会到。后来我才知道说，原来啊，我也在找诚意。为什么呢？因为我从小很努力的念书，因为呢，我从小呢，我是从一个乡下地方长大，我就像出人头地，所以从小我念书要念一级棒，我要念最好的大学啊。神也很帮助我，虽然不认识神，神也给我恩典，让我什么都是能够第一志愿要念什么就念什么啊。后来的很骄傲，可是活得很痛苦，原来是自己在那边想要找一个肯定，想要找一个出人头地。等到有一天我明白神接纳就像我本来那个人一样，感谢神，我整个完全得到释放，我也再不必用去讨人的喜悦，我不用去为别人而活，我可以为神而活，也等于就是可以为自己而活。如今你们因信称义，可以与神相合了，这是神靠他，我们需要这个。当我们有时候觉得自己没有价值的时候，让我们来到神面前，我是神所接纳所爱的。当我觉得哎，我学问不如这个人好有学问，我没有学问，让我们不要受那个影响我们的内心。如果人家比较有钱，我没有钱，你到一个教会，你不要受到这个影响。你说在神的眼光，我已经是神看为至为宝贵接纳我的。当我有失败的时候，让我们不要看清自己，神已经接纳我，并且把我看为极宝贵的。第二个，我们有什么福气？我们可以进入恩典的地位，进入施恩的地位。我们看看第二节，我们又借着他因信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弟兄姐妹们，这个恩典你要思想一下，很大的这个福气。我们借着耶稣，只要相信就可以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中。他在讲什么？你可以站在这位是创造世界的君王的面前，还可以进入到他的 inner chamber。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用在古代一个皇帝啊，他的那个内室里头，大概只有宦官啊，中国人大概只有宦官可以直接进来报备一下，哎，你要不要看看这个大臣呢？你要不要看看这个宰相呢？等宰相都要经过宦官。然后再来呢，如果你一般的小官啊，你平民更不要想要到皇帝面前了啊，你先去给我看看那个地方的小官，小官呢如果还可以的话，你才到县长，再可以的话，你才看看有没有办法到中央的宦官啊。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信了耶稣的人，你随时随地你可以进到这位宇宙的君王的内室来跟他亲密，来那里得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我们很多人都在外面工作，是不是？我不晓得你可不可以讲公司比较大的 CEO， 你可不可以随时说我要去见 CEO 呢？大概不行啊，你要至少要先跟你的 group leader 谈谈，有问题，问题还不准你谈，走开，不行，你才是上去 second level manager， 然后在上面一层的部，我们可以直接的就进到这位君王神面前，跟他亲密，让他施恩给我们，这不是只是一次的。弟兄姐妹们，刚信主的，你必须要在每次难过困难的时候，你必须要来到像这位君神，就像我的朋友一样，这位神，你就来到他的面前，你的心灵来到面前，让他施恩给你，做你的帮助。你忧虑的时候，你马上就来到神的面前，你们若亲近我，神说我就亲近你，然后你把你的重担就卸给他，你越来就越体会神恩典。你若觉得被拒绝，觉得人家看不起你，你就来到这位施恩做祷告，不要跟人家吵架，这位神是爱我，他看重我，他看不起我，那是他的事，神看得我很重，你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你如果被伤害的时候，觉得不公平的时候，你就来到这位施恩的宝座前，知道这位神伸冤在神，最后人人要站在他面前接受审判，所以我不必愤愤不平，把这个不平交给这位真神。如果你惧怕的时候，你来到神面前按祷告，圣灵就提醒你不要惧怕，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我要把神的国赐给你们，连你的头发我都数过，两只麻雀值多少钱我都眷顾，更何况你们人呢？你必须要这样不断的常常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你才能够慢慢经历神这样的福气。感谢神，我们基督徒随时可以进到神的内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四章16节，是不是只有常常祷告倚靠神亲近他，在他面前受安慰的人，才能慢慢体会到进到内室得帮助是何等的伟大。我们若不是从神施恩，我们就靠自己的力量要去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一定会闯得一头伤。感谢主，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就与神相合，我们就可以随时进入神的内室，站在他面前，然后让他施恩给我们得帮助。第三个，我们来看看我们基督徒有什么福气。第三个，我们可以盼望神的荣耀。我们看看下面一节啊，就是第二节继续的啊，并且他说我们可以借着基督他因信可以进入现在所占的恩典，并且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弟兄姐妹们，没有盼望，我们在这个世界大概活不下去，是不是？有一个科学家很想研究这个叫盼望的实验，他要看看盼望可以帮助一个人有多少力量。可能我以前讲过，他把两组老鼠抓过来啊，一组呢同样放在水里头，一组呢让他到水游泳，老鼠，你说老鼠不会游，然后沉下去了，沉下去大概二三十秒，说赶快抓起来，给他再吸一口气，再给他沉下去，好狠的，三十秒钟，哎呦折磨他，又让他沉，啊，快溺死，又抓起来，又三十秒钟，哎，这个老鼠呢，它可以这样子搞个七八个钟头不会死，另外一组老鼠呢，就让它下面游，不管它，不到半个钟头就死掉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一组呢，活着比较久，老鼠，因为他有盼望，他每次要死的时候，突然，还有希望吗？有人大概要帮助我吧？哇，下去又猛游，猛游，又游一游，快要沉下，又给他起来吸一口气，哎，有一点希望。弟兄姐妹，我们人是没有盼望的时候了，我们大概就一口气就没有了，对不对？如果你看看现在很多人失业，最后呢，绝望了，就拿起枪来就。通通把家人也杀死了，自己杀，因为他觉得没有希望了嘛，他没有希望，并且他因为爱这个儿女爱那个地步，他的整个意义就是放在这儿女身上，他知道说我这个儿女将来受苦，我干脆就把他杀死就不会死，你see，整个的思想都错误了，毫无盼望。 感谢赞美神，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可以盼望，有着最肯定的盼望。那是什么盼望？神的荣耀，就是神拯救我们的至终的目标。什么叫做神的荣耀啊？神的荣耀就是讲到神的那个荣美，神的那个恩慈、美善、圣洁、公义。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有一天我们都要在神面前跟他在一起，同享那个新天新地，可以想到神的那个整个领域里头毫无罪恶、毫无玷污、毫无衰残。彼得前书怎么讲？对不对？颂赞归于我主耶稣基督父，他借着主耶稣基督死而复活，重生了我们，让我们有盼望，那不朽坏、不玷污、不衰残。那意思说，将来我们跟神在你神的那个荣光荣美的时候，我们的环境是毫无罪恶，没有玷污，在那个时候再也没有大发脾气就打人的这种罪恶习惯啊，大概也没有夫妻吵架了，因为没有自私在那里头。在那个时候也没有人呢彼此自私自利、争你争我夺，所以大概也不会有 layoff， 毫无玷污，没有罪恶，毫不朽坏。那意思是说，我们一切都是享受美善，都是永远长存，不像今天你稍微有一点好处啊，拼老命房子买好大，没想到被 foreclose 了啊。不能 last very long， 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事都要过去，唯有遵行神旨意的怎么样长存，只有那个有和神要给我们的那个福气是长存，这些福气只是暂时给我们感恩一下而已，最后都要过去，并且永不衰残。那就是说你的美啊不会 decay 了啊，不会说哎我老了以后皱纹就充满了皱纹啊，我自己的生命这个享受喜乐啊，这个喜乐慢慢又没有，不在那个环境神同在的那个荣耀，就不是神的荣耀，不止这样。当保罗讲到我们有盼望神的荣耀，包括我们有一天神的那个荣耀我们也有份，那意思就是说我们有一天会像主耶稣那样生命的荣美。我每次想到那个时候我很高兴，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有好多缺点，有些坏脾气呢，那一天都没有了，你知道吗？你知道牧师都脾气难不好，很急，我很急啊，有时候很多事情做不好就好紧张，我真是像保罗一样，哎呀，我总希望我能够不要那么没有耐心，不要急，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就提醒自己半天，还是又来了，因为保罗说立志行善怎么样？由不得我，对不对？因为我知道我内中有一个恶，所以天生就是这样的极个性，所以我来改，有点进步啊，有时候呢修了半天的进步了一下，又突然又紧张的事情了，又好急了，所以搞得胃常常痛，到那一天都没有了，因为我们耶稣基督的生命会在我们身上，主耶稣的那种忍耐宽容，那种谦卑温柔，那种无私大方的爱都会在我们里面，想到这个我们就很有喜乐有盼望。在这个挑战的时代里头，巴不得我们有这样子的盼望，这是第三个。第四个，保罗讲到说我们基督徒还有一个福气，当我们慢慢成长的时候，第一个是毕生终于和好了，第二个是可以随时来到神的面室里头蒙恩，第三个我们盼望那将来我们生命的荣耀跟神的荣耀在一起，第四个在患难中也可以喜乐。那第三节他说不但如此，第三节他说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弟兄姐妹们，保罗说我们基督徒生命越成长，我们即使在患难的时候也会喜乐，哎，这是真的。弟兄姐妹们，我看到基督徒的生命不同就在这里了，有些人碰到苦难的时候愁眉苦脸就要倒下去了，有些人失业了马上就几乎 没有办法再活下去。但有些人他虽然在患难中，他仍然内心有一种力量啊。这里想的患难中喜乐，不是说快乐，不是说明明已经碰到苦难还嬉皮笑脸啊，没有问题，不是这样子，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喜乐呢，是讲到我们内心的一种 quietness， 一种那种没有 turmoil， 内心仍然有平安，有稳定。虽然有 concern， 虽然有担心，那我在两年继续用完怎么样？但是那种有一种信心力量，能够准备要继续的往前。其实患难就有喜乐，因此他不惊慌，他不好像就已经没有希望，他仍然稳稳的靠着主的力量去寻求解决答案。患难中仍然有喜乐，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当越来越生命成长，蒙神的恩典就越来越认识，可以使得我们甚至于像我们今天这种环境，我们可以喜乐了？因为我们慢慢认识主，又知道原来神有一个目的，这个患难都是作为我们成长的一个要素。不是本身苦难有什么好的啊？不要轻啊，假弟兄姐妹受苦，你不要假装很神圣说啊，没有问题，受苦让你将来很好。像约伯那些朋友啊，约伯受苦，那些朋友到他面前，约伯大概你有罪吧，所以你受苦。约伯大概你没有信靠神吧，所以你受苦。约伯大概你只是外表装得很好，你内中一定有隐而未现的罪，所以你受苦。要不然就约伯你没有信心，受苦本来就是要操练你信心。不是，别人受苦其实是苦难本身是很不好的事，我们应该跟他一起受苦，跟他同情。但是等你慢慢认识神的时候呢，神的灵就会让他光照，他生命成长以后，他会发觉即使在苦难之中的时候，神能够借着这些不好的事来操练你，塑造你，预备你将来能够承担更大的事情。苦难神可以让它化为祝福，可以万事都互相效益，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看这里他讲到一个慢慢成长的，他越来越了解苦难有什么好处。因为第一个他说可以让我们生忍耐啊，忍耐是最重要的，是不是啊？有一个牧师讲的，我们一切的罪呢都是从不忍耐产生的，的确是如此啊。有时候呢，我的儿子呢，我叫他做事不做好气，我就好生气。后来娃娃就圣灵指责我，你生什么气啊，生气不好啊。有时候呢，很多 teenager 啊，他在找一点交男朋友，所以呢没有耐心，随便就找一个男朋友就结婚了啊。有一个牧师做见证，他本来呢很忠心的牧养教会，后来呢教会有一个这个养老道，就是说那个下我们下一代了啊，去跟他讲说，牧师你是好的牧师，但我觉得你亏欠我一件事。牧师说，我亏欠你一件什么事？他说，我高中的时候我交一个男朋友，我爱他爱得不得了，你没有阻止我跟他一起生孩子，因此我后来跟他生了孩子，使得我生活有重担，我连大学也没有念，所以我到今天生活苦得不得了。你那时候为什么不把我抓住我，你没有甚至于禁止我，告诉我的父母让我不要跟那个男孩子如此的亲密呢？你see，忍耐是我们的问题。但是这里的讲忍耐还不只是说不该做的事啊就不要做，忍住不要去做，不是这样子而已。这里这个忍耐的意思代表英文叫 persevere，就是说我们可以持守我该做的事，我的责任的使命，持守了很久。我举一个例子，假设说我是做父亲的，现在我碰到困难，我可不可以继续持守的为家庭而战，还是我就放弃了？假设我是做丈夫的，我的妻子对我不好，我是不是可以持守继续遵守神要我叫他像耶稣基督爱他这样不断的爱他，直到他有一点改变，还是我就把他丢了放弃了？假设我是做牧师的，我今天碰到苦难，我就说算了， 我不当牧师了，受这么多苦，不当，还俗，再去世界工作，那是没有持守，对不对？我们承受患难，如果我们信靠神、爱神，在神里头成长，认识他的话，经历他，借着祷告来到他面前施恩，你慢慢很多困难的事你能够承受，还能够持守你的使命，这就是被神使用的人要操练的。所以这是在帮助我们得荣耀。我刚刚讲了一开始我们教会这位被雷奥的弟兄，另外一个姐妹跟他是同事，哇，看到这个弟兄被很怕，就这个弟兄糟糕，他在公司里头呢，常常老板跟他讲几句说你做的不好，就大发雷霆，在那边要打人，必然就是跑到仓库就在那边大吼大叫，整个同事大家都怕死了，包括我们这个教会的姐妹怕死了。他跟他弟兄讲，这个弟兄还是执事，牧师我要见你，好，见你，明天一定要见我，说我明天在家里准备讲道，可不可以我准备讲完道完再来看，他说，那这样不好意思，明天晚礼拜五再看。我说不可以，我一定要礼拜四，我怕你睡不着觉。他说不行，牧师你礼拜四要准备讲道，礼拜五再见，好，礼拜五就一大早去见他。他说我想暂时不到教会，因为呢我的太太怕死了，所以呢怕的，我说怕什么，我搞不懂了，怕什么，怕那个地步，他连教会的领袖他都要 quit 了。他说我暂时不到教会。我说你这怎么这么胆小呢，这奇怪了，他会吃你吗？我心里常想说你怕什么，那个弟兄我大概一拳就可以把他打在地上，真是没用，对不对？你谁他没有办法持守。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怎么讲，但耶稣讲他做门，你要做门徒的，带人出去打仗，怎么没有先量一量，到底我这里有一万的，可不可以胜过对方两万的，然后才出去打仗呢？人要盖城楼，岂不算到底这个要付上多大代价，出去盖到最后盖不成，被人家笑呢？弟兄姐妹们，我们当基督徒，你不要以为好像我因信称义很简单。我告诉你，神要带领你生命成，有一天他要成为你，让你成为一个刚强壮胆的人，因为他拣选你做他的儿女，是要你承担做使命的。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有一天看到教会开始有问题，人少了，我要跑了，不，教会有问题你更要站住，为这个教会而战，你要荣耀神，这才是真正的生命成熟要开始被神使用的。患难生忍耐，让你持守。然后呢，你如果越来越成熟，你认识神，基督的福气，忍耐生老练啊。什么叫老练？老练呢，英文呢有两种翻译，一个就是 proof 的，你已经被证明了，就是说从前我们本来生命很脆弱，还没有认识神，所以我们呢有时候呢常常一点小挫折我们就犯罪了，我们就跌倒了，就失态了，我们有一点点困难，我们就开始又是活出老我来了，没有神的荣耀，也不能自己蒙福，别人不蒙福。但是经过这些患难，慢慢训练你，越来越能够忍耐成熟，你最后你就成熟了。所以老练有时候我们也翻译成成熟，这也是对的啊，因为你被证明了。你经过这样的 prove you， 这样的试炼你，这样的给你考试啊，环境的考试，一而再再而考试，终于你证明你怎么成熟了。那么有时候英文圣经也有把它翻译成品格，就是 your character， 就是你内在的生命品格。当我们经过患难之后，如果我们靠着主，靠着神的力量，靠着他的真理，他的爱，来到他施恩宝座，得安慰，得力量。你慢慢，你经过证明了，你个性成熟了，下次你再来一个挑战的时候，你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那个宽容忍耐，耶稣基督的慈爱良善，耶稣基督的盼望，给我们的盼望。你有一个内在的美好的生命，那就是你的品格。品格就是人家看不见的时候，你的真正的你叫做品格。这个世界上最需要就是品格。Chuck Swindoll Dallas 校神学院的校长这样讲过：这个世界上唯一就是缺乏领袖，对不对？ 我们今天知道这个世界最大危机缺乏领袖。任何一个时代世界有困难的时候，就是要找出一个神所恩高的领袖出来拯救。所以你看他当牧师做四年总统做不来，大家他是不做，大家都很高兴。我选了奥巴马，大家好有盼望哦。这奥巴马现在好像看起来做的还可以哦。新官上任怎么样？三把火，做事情很快啊，那是 good leader。不过还要考验一下，看看可不可以继续做个几年，最后能够把全世界美国带向复苏。这个世界上的危机就是缺乏领袖。但是领袖的危机，你会发现领袖最后很多都失败了。你看圣经，你看那个 Samson， 那个大力士 Samson 最后有没有失败啊？你看他失败在哪里？失败在这个贪之美色，对不对？好，你看这个扫罗这个领袖一开始打仗都赢啊，他最后失败在哪里？对神的话不愿意遵守，他以为人家看不到他。留一点这个打亚玛力人来的就留着，人家看不到。你看品格就是当人看不到你的时候，你的生命还是活出神所要教导我们所活的，不容易的。因为我们呢外表可以当很好的基督徒，很好，这个人很友善，这个人好忠心，没有人看到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了啊，那不是我们真的。神要让我们内外如一，做一个正直的人。这个品格是要操练的，因为我们人的罪性不是一日可以塑造起来的。所以如果我们在患难的时候，我们来到施恩宝座前，我们认识他，认识他的真理，体会让生命成熟，这个忍耐操练我们忍耐的个性，忍耐最后让我们被证明了我们有品格了，被证明了我们内在的人，就像耶稣基督要我们那个成熟的品格，开始可以让别人蒙福，自己也可以蒙福。所以我们患难中可以喜乐，因为知道原来这些都可以成为帮助我成熟，所以会喜乐。不止这样，他越来越老练成熟，越会盼望。你看这个 cycle， 他越来越知道神将来要给我们的荣耀，我们不可能完全，但他体验到说这个患难竟然可以成为塑造我的荣耀，我的品格，他越来越知道说这个荣耀是对我有好处的，所以他越盼望将来神的荣耀。所以有人讲说 perseverance 忍耐啊，品格还有盼望是基督徒成熟的三角的三角啊。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就是他很能够持守到底，忍耐到底，持守到底。记不记得耶稣基督在跟门徒讲的，他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人都灰心冷淡，人爱心冷淡，因为有很多苦难。然后呢只有忍耐到底的必定得救，对不对？很多人受了苦难不信了，证明不是真基督徒，你信。所以持守到底，我们的品格，我们会有盼望，即使在什么环境能够盼望，这是我们基督徒成熟的金三角啊！记得，感谢主，这是神要给我们经历的恩典。第五个，神要给我们基督经历他的爱，越来越经历的爱的丰富。弟兄姐妹们，不是出信的时候知道神是爱我们的，要不断的让每日活在主的爱中，经历神的爱。你看这里，保罗讲到说，当我们在患难中都会欢欢喜喜的，因为我们知道患难神可以借着它使我们生忍耐，忍耐生品格，品格呢又有对神盼望，并且这个盼望不会羞耻。为什么？因为神的爱借着圣灵，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有神的灵在里头，圣灵会，只要你愿意来到施恩宝座前，圣灵会提醒神的爱。圣灵怎么提醒我们爱？一个就是刚刚讲的，在患难中你越体会到神的能力在你里头，你越来越知道神爱，所以跟上面是有关的。患难中的时候，你进到所占的恩典，来到神的内室里头蒙恩惠，你越知道神的爱，就会回到。第二个就是主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就是要得救的时候，你所认识神的爱，要让我们常常来到神面前回顾。这就是为什么要守圣餐， 主耶稣叫我们守圣餐要纪念他为我们所做的。这个爱是什么爱？他为我们这些罪人死了的爱。你看第六节到第八节讲到神的爱是怎么样爱，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保罗说为一人死是少有，为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为我们还做罪人时为我们死。我看电影的时候常常看到古代那些忠臣啊，他有时候会为这个君王死啊，保护这个君王，所以呢宁可我死不要让皇帝死。你看有些人出去打仗保护家人而死，这都是只是为义人死，为人人好人死。很少有人愿意为敌人死，有没有看为敌人死？没有看过。耶稣基督为我们这些抵挡他的罪人死，这就是神爱。我们每次守圣餐就是在纪念主为我们所做这个工作。不止这样，其实我们每日的生活常常要回到十字架思想主耶稣基督是怎么样把这爱给我们。成熟的基督徒可以经历神爱，因为他在患难中他常常蒙恩惠得帮助。第二个，他常常纪念主的爱，因此他能够在患难中也能够经历神的爱。最后一个，神要我们经历的恩典是什么？那就是将来天堂的福分。第九节第十节，你看这是很重要的，也是我们的盼望啊。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保罗在讲到将来的，按着命定人人必有一死，死后且有什么审判。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不管信的不信的要站在他面前。那些信的，神说我把所有的神的愤怒都除去，即使我们不完全，我们是罪人，神说你不必在我那为罪的审判里头。我们将来基督徒的审判是为义审判，是为奖赏审判，不是为罪审判，免去神的愤怒。不止这样，那将来在神面前我们要完全的得赎。换句话说，我们将来所有一切，我们今天在世界上很多我们还改不过了的这个世界上的败坏，我们包括我们自己的败坏，到那一天神都要把我们除去。这就是保罗所讲的。你看第十节他怎么说，他说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的儿子的死和神和好，既和好就要更因着他的生得救了。保罗在讲什么？在讲他将来完全的得救。我们今天讲救恩常讲说我现在信主我得救，那没有错，你的地位上得救了，但当那一天主再来的时候，你是真真正正的实际上得救了，你被救离脱离这个世界的败坏，救离脱离我们天生败坏，救离整个大自然败坏。保罗在讲到这里，感谢神，这就是那永生的盼望，将来天堂的福分。保罗所讲，这就是神要我们基督徒常常经历的恩典。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不是这样常常经历的恩典？就刚刚我一开始讲，我们很需要这个，是不是？今天这个世界上太多的攻击了，太多的那个负面的消息，魔鬼借着钻在我们心中，让我们都自己都灰心丧胆。即使基督徒碰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常常真的是忘记了，没有办法体会到神的恩典。让我们来成长，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是伟大的神，你是何等的爱我们。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你就已经为我们死了，为了要让我们能够与你和好，为了要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子，并且要让我们脱离那败坏的辖制，有一天要享受你那新天新地。主，我们谢谢你，你赐给我们很多的福气。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常常觉得找不到自己的地位，我们常常觉得我们不如人，或者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好像自己没有成就什么，我们觉得好像连自己都觉得没有什么啊可以可夸口的。 但是主，我们可以靠着你夸口，因为你已经完全的肯定我们，我们是你重价买来的，在你的眼目中，我们是如你眼睛的同人，是你所宝贝、所认为伟大重要的。主啊，我们谢谢你，主，我们谢谢你，你让我们即使在每日生活中，你已经把我们跟你之间的隔阂除掉，我们随时可以来到你的内室里头，让你安慰我们，让你爱我们，随时蒙你的恩惠。我们更谢谢你，你借着你带领我们成长，我们即使在患难中可以喜乐，我们能够盼望那一天的荣耀，我们更是经历你的爱，我们是更对那永生的得赎我们有盼望。我们向你感恩，愿这些恩典常常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每天的经历，好叫我们能够成为你的见证。这样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这样，牧师也